如果我们的主要钉在十字架上，他有一句话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问弟兄姊妹，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一定在大卫得胜以后，一定在大卫好像无懈可击，他生命慢慢慢成熟了，好像到了最高峰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可以担当我们的罪。那就是因为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颜面不看他，所以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好像我们的主有，其实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是为着我们能够站在我们的位置地位上。所以如果在大卫一生的经历里面有一个时候能够神借用他的经历来做开始，来描写十字架的故事，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明白吗？所以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不是大卫，继续读下去是基督的。可是那个影子，那个开头的话是哪里的话，是大卫的经历。所以你知道大卫被逼到一个情形，他能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结果圣灵就用这句话，有一天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他讲的就正是这一句话。然后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说22篇给我们看，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卫的眼睛就开启了，因为22篇给我们看见，3篇呢给我们看主耶稣是大牧人。所以在新约，不是这个希伯来书第13章讲到我们的主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读到23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所讲的主耶稣是大牧人。为什么大牧人呢？因为主说，我虽然，因为这里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经过死亡阴影幽谷，不要忘记了，只有主耶稣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不过是经过死亡阴影幽谷，因为他已经把死的毒钩已经去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经过死亡阴影幽谷，我们不怕遭害。举个例子来说，狗会咬人，但是狗的影子不咬人。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所以他受到伤害，但是我们呢，因着我们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死亡因的幽谷，所以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所以这是23篇给我们看众臣们啊，头都要，因为荣耀的王要，就告诉我们什么，到了有一天耶路撒冷所有的门通通要打开，包括永久的门，就是金门，门要整个打开。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彼得告诉我们说，将来的牧长要显现，就是首席的牧长，他要显现在荣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大卫的眼睛被开启了，22篇是好牧人，23篇是大牧人，20是首席的牧人，讲到他钉十字架，讲他死里复活，讲到他还要再来。你如果读整本的新约的话，整本的新约怎么告诉你牧人的故事，通通在这里。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起头不知道这个诗篇22篇怎么写，但是在大卫的身上，神一定安排他。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就知道很多的经历不是我们应该经历的，但是为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一点上，大卫就很像我们的主家的。他能够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意思就是说，大卫现在是走投无路了，没有。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诗篇22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么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聪明的大卫终于想掉一条路来，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大卫软弱了，大卫失败了。可是呢，很矛盾。当你仔细来看他到洗格拉那一段的故事，你能说到底是失败呢，还是得胜？好像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有几个正面的点，有几个负面的点，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第一，大卫呢是到洗格拉，大卫这一次不是在加特，所以很明显的神给他一条出路， 那条路呢叫他在希格拉，但是不管在希格拉，在所有弟兄的眼光中他是投奔第一的，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呢，虽然如此，他一面被弟兄误会，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有的人来投奔他，尤其是加德的人。加德的不是住在约旦河外吗？结果他们趁着约旦河涨水很危险的时候，他们游泳游过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像什么，都像狮子一样。然后这些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来投靠大卫，来帮助大卫。所以很明显的，如果神没有与他同在，为什么这些人老远不远千里来投靠他？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等到他们最后呢，你知道既然投奔敌营，到时候你要和我们一起去打仗啊，那么最后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扫罗，但是没有想到结果呢，有的人提醒这个拉吉说，你不可以让大卫去，因为如果让大卫去，不等于白白的把我们的头送给大卫吗？所以大卫就被打发回去了。就在大卫打发回去的路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为他一定经过什么，一定经过马拿西的境内。那经过马拿西境内的时候，好多马拿西的人就投奔大卫。所以然后圣经怎么形容呢？说是投奔大卫的人建立一个很大的军队，天天都有人投奔，建立很大很大的军队。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号，如果他不讨神的喜悦，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投靠他？当然有人误会他，也有人跟随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第二，还有一个正面的地方，就是当他在希格拉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对付亚玛利人的时候一点手都不手软。你就知道说扫罗所以神废掉他，就是因为他什么，就是因为他姑息了亚玛利。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结果他特别是姑息，他特别爱惜的亚玛利王，他没有杀死夏家亚家，那么他同时呢也让这个百姓呢就把一些的牛和羊拿回来裸回来了，结果他们说我们是为了献祭来用的，所以扫罗才说，所以撒母耳才说，神喜悦的是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扫罗所以被废，就是因为他在亚玛利这件事情上他姑息了。亚玛利代表肉体，世世代代神都与他征战，所以我们知道说肉体和圣灵征战，圣灵和肉体征战，所以很明显的亚玛利人是代表我们的肉体。那么现在很清楚，你看见说怎么样神就废掉扫罗，就是因为他姑息他的肉体。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大卫的故事，你就发现希格拉好几次大卫呢都打了胜仗，而且都对付了他的仇敌，就是什么呢，就是亚玛利人。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来看好像是正面，但是负面的有两点。第一，如果你真的去打扫罗的话，你真的和面对面扫罗的话，你到底要向这个要向敌人忠心呢，要向非利士人忠心呢，你还是真的要对付扫罗？所以你看见吗，是圣灵特别保守他们两个人没有见面。如果他们真的在战场上见面，这是个什么样尴尬的一个局面。所以你看见说很清楚的，今天如果他们一起打仗的话，这个敌人没有不担心的理由，当然担心，担心不小心的话很可能他们的头就被大卫拿去和扫罗做和好的条件，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真的回来以后被送回到来的时候，回到希格拉，结果发现希格拉完全被洗劫了，他们两个妻子就被裸了，那不止他们，连600个他们所有的家人全部被放火烧，然后呢就被裸到南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很明显是在神的手里面，很明显的神管教的手在大卫的身上，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什么都没有了。那幸好 神恩待他们，最后呢他们终于把他们妻子也拿回来找回来了，而且也把敌人打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大卫很难确定，很难断定到底他投奔敌人是对还是错，有几分对有几分错，有几分是好的，但有几分也是软弱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在神整个的安排里面，到底神怎么对待这件事。你看看神所做的事，你就知道说到底在洗格拉这件事情上，大卫有没有讨神的喜悦。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情还印象很深刻，就是经过大概14年以后，最后你看见扫罗阵亡了不是吗？扫罗一阵亡了以后，他就问神，神我应该去西布伦。他到了西布伦，结果他的弟兄就告他做王。所以我们扫罗西布伦做王幸运，所以终于呢他不再漂流，终于呢他坐在宝座上。但是很稀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7年，然后呢全以色列家就告他做王。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说为什么还要等7年？明白吗？当然有原因的，因为你知道说自从扫罗死了以后，结果他的将军亚尼尔，然后就立了扫罗的儿子叫做以非波设，就让他坐在宝座上。那么他的京城在哪里？他京城在马哈念，在马哈念那个京城，可以说在约旦河外。那么毫无疑问的，他就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那大卫很清楚，他绝对不敢动，绝对不敢动神的受膏者。所以后来呢又发生了好几件事情。亚尼尔呢后来也投靠了大卫。那甚至于后来人就把这个以非波设把他杀，然后呢把他的头呢就带到了西布伦，以为说可以，结果没有想到大卫的生气，你没有，就把这个扫罗的儿子跟亚尼亚一同埋葬在西布伦。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非波设在位置上只有2年，然后呢很清楚的，那我很清楚的他就死了。那如果他死了的话，那么大卫应该很清楚的，他可以等2年，应该等到以非波设的问题解决。他没有自己做什么，他没有派兵去打以非波设，他也没有派兵去对付亚米尔。你看是圣灵在那里做，神在那里安排所有的环境。所以最后呢他等，可以再等，可以再等，可以再等，一直等到神到了。到了有一天大家都把他放在宝座上，那全以色列家就让他坐在宝座。那这就是后来他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登基的缘故。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的话，大卫最多只要等7年不是吗？因为他在那里是作为在西布伦做王做了7年，然后在耶路撒冷做王是33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大卫等什么？如果你读历史的话，等2年，现在以非波设都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当然可以怎么样？当然可以，就可以出动军队，然后最后呢就可以统一天下。那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仍旧等，仍旧等了。5年以后，全以色列家看见他是果然是王，然后一同高他。所以大卫作王被膏有3次，第一次圣灵暗中膏他，不要忘记，如果圣灵膏你的话，迟早有一天你的弟兄要膏你的。所以第一步你看见是以西伯伦拥护他作王，但是其他的还等5年。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其他的弟兄要等5年？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大卫投奔敌人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在弟兄们中间留下了很深很深的爱意。不管大卫怎么解释，你不管怎么解释， 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打了个很大很大的问号。那大卫他没有说我用武力让你们来归顺我，没有，大卫不敢